就是以前的文人常常会自己就讲出一副对联：欲在赌中求善价，拆于令内待是非。好，这里面用了两个典故，我想第一个典故大家比较熟啊，就是在四书里面，我们看到有一次孔子的学生子罕问他说，孔子好像不愿意去做官，那常常觉得自己是一块美玉，可是怀才不遇，大家都不知道他，那么就问他说，如果你真的是一块玉，这个玉你要不要卖，你要不要标一个价来卖，还是你觉得它是无价之宝，你只好封在这里不让人家知道。那孔子就觉得说，他是一个要让人家知道他的人，他要去在这个人世间去有所作为的人啊。所以说玉在一个柜子里赌中求善价，希望有真正出的好价钱的人他才卖，那他并不是要把自己一辈子做隐士把它封闭起来。所以这里面当然暗示着贾雨村有点觉得自己是一块美玉，他现在怀才不遇，可是他要求到善价，有真正赏识他的人，他还是要出来做官的，要来做事的。欲在赌中求善价，有没有发现我们说作者不喜欢儒家？所以其实贾雨村是这个书里面他觉得一个很攀援的人啊，只要有钱有权力的地方他都跑去的这个人。那他这里用的就是儒家的这种典故啊，欲在赌中求善价，钗于令内待是非。钗是古代女孩子插在头上的发钗，那么传说里面汉武帝的时候有一个仙女送给他一个发钗，所以他就把那个钗放在令，是妆令，就是女孩子的化妆箱叫做令，女孩子化放花粉啊，放胭脂的这个盒子叫做令，他就把钗放在令内。可是隔了两代以后，到他的这个孙子辈的另外一个皇帝打开钗这个盒子的时候，钗不见了，化成一只白燕飞去啊。钗于令内待时飞，就是说等待时机来的时候，这个钗要变成仙鸟飞走。那么这里面当然其实是在讲自己的志愿。我们今天不太知道古代的人啊，常常用诗来做意愿的表达的。可是当然这里面很难，就是说今天我如果看到一个人在这个高雄五福一路上讲这两句话，也不晓得他什么意思。可是古代他马上就懂了，他知道他要做什么。或者古代很多女孩子会留一句诗给一个男孩子，男孩子也读懂了，我们今天大家都会误解啊，变成相反的意思。那么古代他常常用诗来传达他的心情，我们叫诗言志，诗是传达他心里面的志愿的。所以他唱完了以后，刚好甄士隐走进来，甄士隐听见了，他说雨村兄真抱负不浅啊，因为他知道这两句里面有他很多心事的隐藏，就是他是一块怀才不遇的玉，他是一个等待要高飞起来的那个钗啊。所以他说雨村兄真抱负不浅，那这个雨村当然很谦虚，说这是偶引前人之句，何敢狂诞至此。那他又问甄士隐说，老先生何幸至此？那他就想说，今天是中秋，刚好是团圆节，那么所以想到这个贾雨村寄住在一个庙里面，那没有家，所以要不要到家里面来喝点酒啊什么之类，所以贾雨村就被邀请去喝酒。那么喝了酒以后，他们两个人又高兴起来，七八分酒意，我们看到贾雨村又讲诗又写诗了。可是这里面我们不知道贾雨村这天是特别高兴喝了酒一直要作诗，还是贾雨村一直在透露他希望的东西，因为他后来得到了就是钱，其实他要进京赶考，他没有路费。那么甄士隐后来也听懂了，他说时逢三五便团圆，满把晴光护玉兰，天上一轮才捧出，人间万幸仰头看。这首诗里面真是讲月亮，可是有点讲自己要出头了，要出头天了啊，就是常年潦倒落难，穷困到寄住在庙里，可是今天好像时运要来了啊，他要出来说时逢三五便团圆，就是时运来了时候就会团圆。满把晴光护玉兰，就是整个的那个月光的这个美，天上一轮才捧出，人间万幸仰头看啊，有点在暗示他自己要去考试，要中举，要做官这件事。那么士隐听了以后，妙哉，吾美未兄必非久居人下者，一定不是那个长久以下会在人的底下的这种低卑的人。然后他说，这种所吟之句，你刚刚做的诗，飞腾之兆已见，就是飞黄腾达的预兆，这个暗示已经出来了，所以他就庆贺他。那这个贾雨村也没有特别的客气，他说不是酒后狂言， 如果论他的学问来讲，今天也可以充数沽名，只是没有行囊路费。好，点出重点，就是他是一个穷文人，他没有钱，没有办法，因为以前到京里面去考试也都需要很多路费要盘缠的，所以他一讲出，他当然也观察到甄士隐是一个爱财的人，而且甄士隐从来不惜他的钱财啊，他常常是周济很多人的，所以这个甄士隐就说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，兄何不早言，他我没有此心，一直想要帮助你，可是因为你没有谈，所以未敢唐突啊，未敢唐突。我们看到过去的这种文人对人的周到啊，就是他对别人帮助他都要小心，因为他觉得如果你随便去给人家钱，对方如果是一个很高傲的人，随便觉得是被侮辱，所以他帮助别人他都要小心，说我不能唐突了啊，所以这种小心跟礼貌的这种状况，所以他们就说我愚虽不才，我虽然不是一个特别有才的人，可义利二字还是的，就是也不是那种势利的人，那今天应该帮助朋友就帮助朋友啊，就拿些钱来，所以他就准备为他准备了50两白银分给他，那么留在那里。可是你看到后面很有趣，士隐就走了，走了以后他们就约好说哪一天看看什么时候再见见面，然后找一个黄道吉日他就上路。可是当天贾雨村就走了，贾雨村其实在某些部分是非常无情的一个人，你后面也可以看得到，就是他后来考试做官一路这样飞黄腾达，中间也有几起几落，可是这个人就是从作者角度来看就是所谓儒家的人，就是他非常的懂得现实当中怎么去成功。可是甄士隐刚好是一个活在僧道世界的人，他总是梦到一僧一道，他也看到一僧一道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贾雨村去赶考了，然后下面一段就是英莲要走丢了。